齐白石，一位博古通今的国画大师，他的作品刚柔兼济，工书俱佳。他画的花鸟虫鱼、山水人物，无一不精，无一不新，创造了一个质朴清新的艺术世界。他成功的以经典的笔墨意趣，传达了中国画的现代艺术精神。作为画坛一代宗师的齐白石，他的人生跌宕起伏，从一位乡间木匠到画坛一代宗师，从落魄文人到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嘉宾，齐白石的命运与百年来中国的命运相交织。那么，这样一位艺术大师，他波澜壮阔的人生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书画鉴定专家吕立新多年来潜心研究中国书画鉴赏及艺术品投资，对齐白石的作品研究颇深。现正主持建立文化部20世纪美术作品国家档案项目。从今天起，让我们跟随吕立新老师一起走进国画大师齐白石的人生，读他的诗，品他的画，从诗情画意中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水墨齐白石》今天播出第一集《木匠生涯》，敬请关注。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齐白石。讲齐白石，我先跟大家说一件最近发生的事儿。前几天呢，一位朋友找到我，他说他的一位好朋友收藏了100多张齐白石的画，想请我到他那儿去看一看。说实话，听到这个数字还真是吓了我一跳，因为收藏100多张齐白石的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据我所知，香港有一位大收藏家喜欢齐白石，倾其大半生精力也就收了100多张。所以今天在我们身边又出来这样一位，凭经验我觉着这事儿不大可信，所以我就又问这朋友，我说收藏了多少张？他说100多张啊。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啊？他说这个藏家可是有实力，是搞房地产的。其实搞艺术品收藏的人心里都非常清楚，艺术品收藏单靠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没钱肯定不行，可你有钱也未必就能行。有些东西呢还要讲缘分，可遇不可求。那我接着问这朋友，我说想请我去干什么呀？他说这个藏家呀，听说您研究齐白石，就想请您去呢大家一起交流交流。我说那好吧。第二天我到了这位藏家的府上，自己盖的美术馆非常气派，上边有名家给提的匾额。寒暄过后看画吧，推开美术馆的门，迎面就是一张大寿桃，尺幅很大。这位藏家很得意地跟我说，看这张怎么样。我是犹豫再三，说实话不愿意扫人家的兴，可想想还是实话实说吧。我说不怎么样。不怎么样？我说这是一张假画。他说那不可能。他说这画可有出处。我说什么出处啊？他说这可是在一个大领导手上拿的，在领导手上拿的画叫出处明确，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接着往下看，美术馆里挂满了齐白石的画，有立轴，有镜芯，还有一些呢放在箱子里面。镜块用的是最好的红木框子，箱子是最好的樟木箱子，只可惜这100多张齐白石作品全是赝品，无一真迹。有些还就是潘家园的地摊货，30-50块钱一张。事后我问他，我说买这批画花了多少钱？他说花了将近1亿人民币。那我讲到这儿，就会有朋友说了，为什么齐白石的假画这么多？这是为什么呢？据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齐白石真迹存世量大概有3万张左右。这其中呢， 大部分收藏在各类美术馆和博物馆里边，在民间呢有几千张收藏，也就是说在美术馆和博物馆里边的不可能再拿到市面上来卖，能在市面上流通的也就几千张。可是近些年仅仅是艺术品拍卖会上出现的齐白石作品就有3万多张。前几天我去看一个预展，拍卖会预展里边，这也是一家比较有影响的拍卖公司，在里面展出的30多张齐白石作品无一真迹，也都标几十万上百万。大家由此可见齐白石作品假画所占的比例。那齐白石的画为什么伪作如此之多呢？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喜欢齐白石作品的人多，收藏群体巨大。齐白石作为中国近代画坛头号大师，可以说艺术成就极高，开宗立派，影响巨大。他呢，同时他的作品色彩又非常漂亮，题材寓意又很吉祥。你比如说他画大桃子，然后呢他提大寿。他画牡丹花，然后提大富贵。他画一个大公鸡，然后在上面又加一个蝙蝠，他提官大福大，因为大公鸡有鸡冠子嘛，官大福大。色彩又漂亮，题材寓意又吉祥，那您说谁能不喜欢呢？这一点喜欢中国近现代书画的朋友可能体会更深一些。他的山水花鸟人物诗书画印工笔写意，总有一个地方能打动您。另外呢，还有一部分人是因为喜欢齐白石这个人，进而喜欢他的作品。因为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白石老人身上全是吉利事儿。你比如说多子多孙，老年得子，长命百岁，贵人相助，大器晚成，全是好事儿。有些人就想买他一张画挂在家里面，沾沾他的福气。这也就是在全球华人收藏世界里边喜欢齐白石的人最多的原因。一画难求可以说是。另外呢，齐白石假画多还有一个原因，非常值钱。那值钱到什么程度呢？2008年在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拍了12张一套的册页，是白石老人95岁这年画的花卉草虫。多大呢？33×33厘米，约合1平方尺，中国画讲究平方尺，也就是这样大。卖了多少钱？卖了2464万，约合每一张啊是205万左右，价钱非常高。同时齐白石还创下了近代画家单位面积最贵的记录。大家看一张画，大家看一下这张画。这张画呢是齐白石1921年画的一个蜘蛛，画的非常简单，没有着颜色，只画了一个蜘蛛，然后提了一行小字。这张画在2005年的时候在一场拍卖会上拍了 107.8 万。那您说了，这不贵啊，刚才类似大小的卖了205万吗？这张画，这不是这张画的原大，这是放大稿。这张画有多大呢？这么大，这是真实的大小，6厘米×9厘米，就是我们平时用的名片大小，也就是仅仅比火柴盒稍大一点。那您说喜欢的人多， 收藏群体巨大，一画难求，又如此值钱，那您说做假画的能放过齐老先生吗？那肯定会把它作为头号作为的对象。这也就是齐白石假画最多的原因。
我们今天在美术馆或者拍卖行看到齐白石的画，动辄上百万元，而竞拍者尚趋之若鹜，使得齐白石这个名字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让我们透过这一幅幅饱含世情百态的画，去了解作为平凡人的齐白石。齐白石出生于1864年，也就是清朝的同治四年，于1957年去世。在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中，白石老人跨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期，历经了中国近代百年以来的所有风云变幻。作为中国近代画坛一代名家，齐白石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刚才提到的所谓老年得子、长命百岁、贵人相助、大器晚成，均是齐白石成名之后旁人的溢美之词。鲜为人知的是，齐白石人生的最初却是从一名木匠开始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1877年早春的一天，阳光明媚，大地一片新绿。在湖南湘潭一条乡间小路上，走着一老一少两个人，他们身背木箱，手拿木锯，一看便知是两位木匠。走在前面的这位呢，叫齐先佑，乡里人都很熟悉他，叫他齐满木匠。跟在他身后的这位，青春年少，身材修长，面目清秀，很是英俊。他呢，虽说穿着是粗布的带有补丁的衣服，但是依然掩盖不住他的青春儒雅之气。这位年轻人就叫齐纯之，小名阿芝，也就是后来的齐白石。阿芝1864年1月1日出生在湖南湘潭县城以南50公里一个叫杏子屋的小村庄。村子东头呢有一个水塘，因为传说呀，早年有一块陨石落在了塘里，所以呢这水塘叫星斗塘。星斗塘面积不大，水质清澈，里面长满荷花，微风过后是阵阵飘香。在水塘的边上有一个小茅屋，坐西朝东，伟大的齐白石就出生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我说到湖南湘潭，大家也许马上就会想到这里还诞生过一位对中国社会20世纪进程影响巨大的人物，他是谁呀？对，毛泽东。齐白石晚年和作为新中国开国领袖的毛主席有过很多交往，同时呢，他把自己的这个刻的印章还有字画送给毛主席，毛主席也请齐白石到中南海丰泽园去吃饭。这一方面说明了齐白石的社会地位和他的艺术成就，另一方面也和他们是老乡这种关系是分不开的。湖南湘潭在近代还出过一个大人物，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元帅。并且呢，这三个人呢都和石头有关系。毛主席乳名石三，彭德怀号石川，那齐白石别说了，白石嘛，三个人都是石头。阿芝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里边，因为家里穷，他只在8岁的时候读过半年私塾就辍学了。但是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好学，坚持读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家诗》，同时呢，写字画画也不曾停止。齐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但是一家人过得很和美，大人们呢对阿芝是关心备至，特别是齐家勤劳正直的家风对齐白石影响很大。他晚年经常画大白菜，然后提清白传家，这其实是齐家家风的写照。转眼到了1877年， 阿芝15岁长大了。因为阿芝从小身子太弱，干不了田里的重活，家里怕他勉强干下去呢累坏了身体，就想让他学门手艺。可学什么呢？一家人商量了好多次也都没个准主意。恰好这年过年的时候啊，阿芝有一个叔祖叫齐先佑，也就是齐满木匠，他过年的时候呢到家里边来给奶奶拜年。哎，父亲看到他就猛然想起，何不就让阿芝去跟他学木匠呢？这样一说，家里这个跟齐满木匠一说呢，这样齐满木匠也就答应了。没几天，父亲领着阿芝到叔祖家里吃了进食酒，行了拜师礼，他就算正式跟着师傅学木匠了。阿芝学的是大器作木匠，这大器作木匠是干什么呢？就是盖房子、做农具、做一般家具这类粗活的木匠。从这以后，阿芝就开始跟着师傅经常到外出去打工，常常是师傅在前面走，阿芝跟在身后，也就是我们前面刚才看到的这一幕。这年清明节，有户人家要盖房子，师傅领着阿芝呢就去给立木架。因为阿芝身子太弱，一根大房檩呢他是扶也扶不起，是扛也扛不动，师傅就非常生气，说他不中用。这样呢收工的时候就把他送回了家，不再带他了。父亲说了很多好话，叔祖坚决不答应，这样阿芝就失业了。这时候呢就有邻居说了，说呀，阿芝只会捧着本书看，他哪里学得成手艺呀？这话对阿芝可是刺激不小，他下决心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在家待了不到一个月，父亲又给他找了一位木匠，这位木匠呢叫齐长龄，学的还是大器作。秋天的一天，阿芝和师傅干完活在回家的路上，迎面又碰到了三位木匠。当走到近前的时候啊，师傅忽然就停下了脚步，垂下双手，侧着身子，满脸堆笑的向这三位木匠问好。而这三位呢趾高气扬，非常待答不理。等这三位木匠走远了，这样呢师傅才领着阿芝继续往前行。阿芝就非常不解，问师傅说，师傅，我们是木匠，他们也是木匠，为什么您对他如此恭敬呢？师傅拉长脸说，小孩子不懂规矩，说我们是大器作木匠，做的是粗活，他们呢是小器作木匠，做的是精致小巧的东西，并且呢还会雕花，不是聪明人这种手艺一辈子是学不成的，我们大器作木匠怎么能和他们平起平坐呢？这话阿芝听到以后心里非常不服气，他就想，将来有机会我也一定要学小器作。转眼过了年，阿芝16岁了，家里看到阿芝学大器作，不仅要经常上房，而且还要花很大的力气，就担心他手艺没学成，反而先把身体累坏了，就想让他呢学一点轻松一点的手艺。这时候阿芝就提出来了，说我要学小器作。家里一商量觉得也可以，正好有一位叫周之美的雕花木匠要带一个徒弟，这样父亲就赶紧让人去说，结果一说就说成了。这样呢阿芝就辞别了齐长龄师傅，到周师傅这里来打工了。这个周师傅啊，远近闻名，他的雕花手艺是非同一般。阿芝过来之后呢，对这门手艺也是非常喜欢，非常用功学的。师傅见阿芝如此用功，就也格外用心的教，像对待亲儿子一样对待他。这样呢，两年下来，阿芝不仅学了这个雕花手艺，而且还创造了许多新的花样。渐渐的，阿芝做木匠的这种名声啊，就出来了。有人开始管他叫芝木匠，有人当着他的面开始称他为芝师傅了。
19岁的齐白石学成出土，正式成为了一名雕花木匠，开始了他的木匠生涯。从现存的齐白石早期的木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齐白石已经具备了精湛的技艺和高超的艺术水平。但木雕与绘画毕竟还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木匠齐白石如何成为后来的画坛一代宗师？在人生的转折处，究竟是谁指引他走上绘画道路的呢？
阿芝从小喜欢画画，这些年一直没有停止，不停地在画。可是他没有老师，也不懂得技法，就是凭着性子瞎画，基本上属于涂鸦性质的。20岁这年，他遇到了一本书，改变了他。那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天，阿芝在一个主顾家里打工，无意间发现了一套乾隆年间翻刻的《芥子园画谱》。阿芝如获至宝，把这套书就借回了家。然后呢，每天晚上点上灯，他就用薄纸啊，把书上的图案一点一点的给照着描了下来。画稿描了很多，最后描完之后呢，整整用了半年时间，定成了16大本。可以说这套芥子园画谱为阿芝早期的学绘画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那这是一套什么书呢？芥子园画谱就是一套绘画的教科书。清代著名文学家李渔曾经在南京修建一个别墅叫芥子园，他支持他的女婿沈心友来编这套画谱。到后来这个书成型出版的时候呢，就以芥子园命名。芥子园画谱全面的详实的介绍了中国画的最基本技法，特别适合初学者。300年以来呢，一直风行于画坛，至今不衰。除了齐白石以外，很多大画家也都是捧着芥子园画谱开始走入画坛的。您比如说国画大师潘天寿，14岁这年他得到了芥子园画谱，如醉如痴开始学画。山水画大师陆延绍，他12岁这年得到了一套石刻的芥子园画谱，可以说从此走入画坛，迈开了第一步。芥子园画谱可以说培育了代代名家，是真正意义上的画坛的良师益友。自从有了自己勾摹的这套芥子园画谱以后，阿芝画画就更来劲了。他画这个画稿呢，积攒的越来越多，并且呢，慢慢的，他画画的名声就像他做木匠一样，开始传出去了。有人提到芝木匠，就有人说他画的也不错。这样呢，他开始有名气了。有名气之后呢，就有很多人来找他求画。这一时期找他求画的都是什么呢？基本上是画的是神像工队。你比如画门神、画雷公、画火神、画财神、画牛头马面。阿芝就结合着芥子园画谱的画法，有时候呢还会结合着唱戏的打扮，有时候还把身边人的模样也都一同画下去。齐白石常说，说话要说别人听得懂的话，画画要画别人见过的东西。这一时期啊，别人求他画的这些神像呢，他原本是不喜欢画的，可是因为能挣些钱，他也就勉强画了。后来齐白石成名之后，他没见过的东西几乎不画。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齐白石留下的绘画作品，我们可以发现老人一生所画的都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东西。这一点呢，我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我曾见过一幅齐白石画的龙，这类题材很可能就是别人杜撰的。说到这儿，我们就涉及到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怎么看待齐白石作品中很少出现的题材，就是说他很少画的东西，我们应该怎么看。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有一天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从这个电话里能听出来他的这个非常兴奋。 他说给我的邮箱里边呢发了一个图片，让我帮他看一下。画的什么呢？这个图片是齐白石画的河蚌图，河蚌也就是我们说的蛤蜊，河里边的蛤蜊。他说如果这张画是真的，他就准备把它买下来。就这样我就打开邮箱看了，一看果然不错，确实是白石老人真迹，画的还挺好。这样呢我又给他回了个电话，因为彼此都比较熟悉嘛，我说你收了多少张齐白石的画了？他说这是我要收的第一张啊。我说你运气不错呀，第一张就遇到了这么偏的东西，这么冷门的东西。他听出来我是画中有画，他说怎么着，这画不好吗？我说这画不错，也挺好，可是你如果要是已经收藏了十张二十张，再添一张这样非常稀有的题材自然不错，可你仅仅买一张齐白石的画，你就买了一张这么冷的东西，这么偏的东西，那你将来出手的时候啊，就有可能会遇到麻烦，因为大家没人能看得懂这张画。我说近些年我看过白石老人画河蚌图仅有三张，另外两张呢都是小画，并且是在画册上看到的，成型的也许只此一张。你刚上手就买这样一张的话，那你将来出手的时候就有可能遇到麻烦，没人看得懂，没有参照物，没有可比性。我说物以稀为贵，这个尺度一定要把握好，要买画家代表性的题材，并且构思奇特新颖的，尽量少碰画家很少画或者不常画的这些东西。大家都知道白石老人呢，创作能力极强，取材百无禁忌，只要是能触发他情感的东西他都拿来入画。你比如说他画几乎所有的蔬菜，画月饼，画蒲扇，画柴耙，画油灯，画老鼠，画苍蝇，这些东西是别的画家永远不会碰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呢恰恰是白石老人最擅长的题材，他得心应手，画得非常好。可有些东西别的画家常画，白石老人却很少画。你比如说马，我们大家都知道徐悲鸿大师画马扬名，很多画家都喜欢画马，但白石老人很少画，连画稿加起来也就是三五张，并且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1994年我们国家呢刚刚开始艺术品拍卖会，那时候大家还觉得很新鲜，刚开始，当时呢世界各地的买家也都云集北京。这场拍卖会啊是由著名的鉴定大师徐邦达老先生开的锤，敲响的第一锤。在这次拍卖会上有一幅齐白石的作品，这幅作品非常大，有22平尺，画的什么呢？松鹰图，就是一个老鹰立在松树上。松鹰图啊 是白石老人经常画的题材。当时有一位买家就准备了600万，那意思就是只要是600万之内我就拿下。结果呢，他只花了176万就把这张画买到了，可以说捡了一个大便宜。那为什么这张画没有卖上价钱去呢？原因就是齐白石在这幅画里画的这个老鹰啊，两个翅膀是张开的。大家看，就是这张画，画了松树，画了老鹰，这老鹰的两个翅膀是张开的。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边呢，白石老人呢画老鹰从来就没有张开过翅膀，他画的老鹰都是收着翅膀立在松树上的。大家看这张，这是齐白石送给毛主席的这张。所以说在拍卖会上出现一张张着两个翅膀的老鹰，大家看着眼生，没人敢买，很多人呢都认为这是一张假画，结果价钱就没有拍上去，买家呢就花了很少的钱把它买下来了。后来呢就有人呢去找齐白石先生的大弟子国学大师鉴定大师启功先生求证，说白石老人画没画过张着翅膀的鹰啊？齐老就慢声慢语的说我见过白石老人画这个张着翅膀的鹰，说那是在解放前，说有一个企业呀想买这样伸着翅膀的老鹰找白石老人来了，可是交钱的时候呢只给了一半的钱，这样老人家心里非常不痛快，就给画了张着一个翅膀。但是也能说明老人确实是画过这翅膀张出去的，因为有些朋友对收藏感兴趣，我就顺便说一说收藏的体会。
作为普通观众，我们也许无法收藏一幅齐白石的作品，但是作为一名欣赏者，我们能从作品中去体会齐白石的艺术精髓。出身贫寒的齐白石去做木匠，在当初也只是不得已的谋生手段，这段木匠生涯虽然短暂，但是却为齐白石后来的绘画艺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甚至可以说没有这段木匠生涯就不会有后来的绘画大师齐白石，这是为什么呢？
齐白石从15岁到26岁做了十几年的木匠，可以说呀他做木匠非常偶然，只是因为这个叔祖到家里拜年的时候，这个叔祖啊是个木匠，齐白石就跟着去学了木匠。如果这叔祖是弹棉花的，那说不定齐白石就去跟着学弹棉花了。他学木匠的动机或者说目的也非常简单，就是能有口饭吃，将来能养家糊口。谁也没想到齐白石这十几年的木匠经历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他长期走街串巷雕花刻木，使他对民间文化的内容和形式都非常熟悉，久而久之他便对民间文化所蕴含的精神有了深刻的体会。也正是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中华民间文化为齐白石打下了深厚的底蕴，他日后的创作才呈现出根深叶茂之势。第二，齐白石入百家门吃百家饭，是原本就出身于贫苦农民家的齐白石就更加了解了中国最普通老百姓的这种热爱和喜好，知道了人们的所思所想，这就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的画家里边，没有哪一位画家能像齐白石这样以他的作品 深入生活，贴近生活，干预生活，谁也做不到。第三，他长期操刀，游刃木剑，就锻炼了他造型、构图和对材料把握的这种能力。另外，他长期劳动，练就了他的手腕和臂的力量。抡斧子耍刀的时候要拿起了笔，这个力量是可想而知啊。前几天傅抱石大师的女儿，她跟我说起了当年傅抱石大师啊跟她说过的白石老人的事儿。因为这个傅抱石先生呢喜欢制印，他就去看齐白石刻印章。白石老人大家都知道自己喜欢收藏印章，他有310印富翁之称啊。但是他自己用的这个章料啊就石料非常差，一般人不用。因为白石老人呢常年做木匠，他的右胳膊比左胳膊要粗很多，他手上的力量特别大，所以他在刻印的时候啊，因为他手上力量大，常常是一刀下去咔咔作响，呼呼带风，就石渣乱蹦。当时在边上看的人，很多人都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呢他因为这个手头上力量特别大，这石渣一蹦呢就形成了非常自然的这种斑驳的效果，金石味道极浓，别人看着觉得了不起，然后回家去学。可是因为手上啊没有他这么大的劲儿，就根本产生不了这种效果。白石老人有一位弟子晚年在画坛也很有名气，因为他手上没这么大力量嘛，他就想了一个主意，他就用一个锤子凿着这刻刀在刻，结果全然不是那种感觉。由此可见，白石老人做木匠留下的优势别人还真是难以比。到了26岁，齐白石木匠生涯即将结束了，他开始收拾起斧具钻凿，朝着乡间文人和画师方向转变。那接下来他这种转变是怎么开始的？他又遇到了哪些人？我们下次再讲。